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预备的基督教福音广播节目。那今天呢，在这儿为您主持节目的是我肖佳丽，为您主持的节目是《婚礼之后》。那很感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呢，跟我们电台有联络，写信给我们，向我们索取圣经和一些讲道的光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的，欢迎您写信来索取。那今天呢，佳丽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边呢，跟大家要谈到，既然男女两性在沟通风格上面呢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怎么样做才能够使男女双方的这个谈话呢达成连接两个人的果效呢？那我们说，如果谈话只是空洞的谈过就算，对两个人的感情没有触动，没有促进的话呢，那真的是浪费时间。能够有效的沟通，通过沟通让男女双方可以感情更进一步，互信更多一点，那么这个呢才是有效的沟通。那我们知道在沟通的这方面呢，很多时候呢是引起啊男女两个人之间有冲突有矛盾的一个十字路口，是不是？如果两个人沟通的好，哇，问题可以顺利的解决。但是沟通的不好的时候啊，话不投机，可能有人翻脸，可能有人发脾气，可能有人呢把自己缩进自己的壳里边不再出来，不愿意对话。那我们说，这是因为呢，男人和女人呢，沟通的方式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呢，也说了很多。那么既然男女双方在这个思维的方式、讲话的表达方面都不一样，我作为女人来想呢，我就想到，如果我们做女人的想跟男人和平共处，并且保有亲密感的话呢，我们就得学习适应男人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呢就是叫做暂时的沉默。那我们说他不是永远不讲话，但是有的时候讲到他内心的感受，或者是你想更多了解他的时候呢，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是不是？有人说呢这些男人呢就像海里边的那个贝壳类的生物，他有一个壳在那儿，你越想叫开他呢，他关得越紧。那好了，我们不叫开他，让他自己开口吧。在和一些姐妹谈话的过程中呢，他们提醒我一件事情，他说，你觉不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看男女两个人在沟通有矛盾的时候，男人需要思索的时候，他就会沉默， 而且呢，他会想走得越远越好，离开得远远的，他才能够思想。这个话题呢，就提醒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也对。我也联想到，在很多电影里面啊，以前的电影都是那些个浪漫的老电影，常常呢都有火车或者是火车站这一幕。那你想想啊，总是有一个男人要去啊，去远方了，或者是要去入伍了，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离开那个女人了，总是在火车站两个人分手，然后呢，那个男人呢就会沉默地跳上那个火车，对不对？啊，可是有一个镜头很有趣，无论他是多晚才赶上那个火车呢，他总会有一个座位留给他，那个座位呢刚好是对正在火车站上跟他送别的那个女主角，是不是？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那当然了，这部火车呢会慢慢慢慢地离开，这个镜头呢也会让很多人心碎，是不是？哇，火车这样的离开就不知道走向哪里，这个男主角还会不会回来呢？他们会不会有一个团圆的结局呢？让人的心里面呢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思考的空间。那我们想啊，一列火车把一个男人带走了，他不光是他身体的离开，更重要的是呢，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这个女主角的干扰，她可以让自己想清楚要不要回来，或者是想清楚这个女主角对她有多重要。那么也有的电影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刚走了一个火车站呢，这个男主角就下车了，下车然后跑回来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想到每一个男人呢，原来呀，他在思考的时候呢，他需要离开这个他的对手。那在一本书里面呢，有一位心理学家，他也是一位婚姻的咨询专家，他说啊，一个男人呢会用在火车上的时间观想自己的内在世界，找出自己的感受和感想，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绪组织起来，然后呢等他预备好的时候呢，他会回到原来的那个车站，找到那个女人，开始告诉她她的发现，她的思考。哇，这就让我们想到，有时候跟男人一起沟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留一个空间给他，是不是？那我们说这个火车呢，它不仅仅只是合理活明星用来让恋情更逼真的一个工具。那说来呢，也许大家不敢相信，其实啊，火车啊，对于改善现代夫妻沟通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力。那火车，我们看看啊，你可以心里面用点想象力，浮现这么一幅图画，有一座火车站，火车站里有一列火车，那可能会看到火车站那栋房子，还有月台，还有挂在一起的车厢，像一条又长又暗的线，火车头在远远的前方。那么火车站上面这个站台上啊，有一对男女在月台上讲话。那想象一下，这对讲话的人可能就是你和你的伴侣。如果那个男人觉得他需要一点空间来想些事情，他就会搭上那个火车，然后呢在某一个地方他独自下车。有两种情况呢会促使男人要上火车的。第一呢，就是有一个女人要求他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而他还没有准备好。第二呢，是有的时候啊，偶尔呢他自己觉得他有需要分享一些个人的想法，他也必须要上那辆火车。那女人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有话你就说嘛，你干嘛要若即若离的要离开一下然后再回头呢？那我们想啊，其实那是因为啊，男人跟我们女人想事情跟表达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是不是？千万千万不要看到你的伴侣好像要跳上火车想要独自思考的时候呢，你大声的跟他嚷说， 你跳上火车就是为了要逃避我，或者是跟你的姐妹们说，他一跑开就不会再想下去了，我不会放过他的。或者是呢，有人会觉得男人在谈事情的时候要跑开，要上那辆火车，他肯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家伙。那其实姐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稍安勿躁。我们想一想啊，这列火车对男人来说啊，有它的必要性。因为现在我们还不了解，那个男人必须上火车是因为他不会，他也不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完完整整的把他的内心世界说清楚。那这不是推脱，真的他没有这个办法，他没办法这么做。如果你想问呢，你只可以问说，那是因为上帝没有把他造成和你和我一样的样子，一样的表达方式。那典型的男人对于他自己个人的事，是非常个人的事呢，总会有一个很迟缓的反应。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个在商场上啊谈生意啊做买卖的男人呢，哇，头头是道，很能说会道的。甚至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随口的谈天气、谈运动、谈球类，还有说一些很难的，我们听起来很难的问题啊，要用什么工具来修这个门把啊，或者是啊，他最近又发明了一个怎么样的做菜的一个新的料理了，都可以谈。但是呢，如果触及有深度的话题，哇，那就不行了。他可能会立刻闭上嘴，突然之间呢，你可以想象他可能成了那个埃及的人面狮身像，没有任何感情，没有任何的表情，当然他也吐不出半个字来。那女士们，如果你想要逼他的反应，逼他要说点什么，结果可想而知的，他就会闭起嘴巴，甚至是越走越远。那逼他，他绝对不会告诉我们他真正想的事，他也不会让我们称心如意，因为这是他留住颜面、保有主控权的一个方法。那之前我们都讲过，女人呢喜欢有亲密感，但是男人呢，他喜欢有这个主控权。你逼他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他没有立足之地，他就要逃了。有些姐妹呢，急起来就会说，我知道，他就是不肯跟我说。是的，他不会跟你说，尤其啊，是你要把他逼到角落，硬要他说的时候，他就更不会说了，也说不出来了。那所以呢，我们要给男人一些空间和时间去整理他的思绪，让他能够有一个整理的时间，不要分心，想一想，然后他才可以跟得上啊他妻子的脚步。因此呢，做女人的，你必须要给你的丈夫给他一个权利，这个权利呢，就是让他可以自由的使用那列火车。那我们说的那列火车呢，就是他可以单独的思考的时间。也许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很多女人没有办法认同，甚至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我自己呢，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的确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很顺当的表达我的心事，表达我的担忧，而我的丈夫就不可以呢？甚至你跟他说，我很理解你的担心，他都不卖账，他都不会同意，他总是觉得你根本不明白，没有必要跟我赞同我的话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典型的女人呢，我们不需要那列火车，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畅所欲言，我们可以一边想一边说给大家听。那其实呢，这里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女人的问题呢，就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少处理一点资讯。因为我们把资讯太多的陈列在这个男人面前的时候呢，难免眼前的这个男人呢就被一大堆的话给活埋了，因为他找不到自己了。所以呢， 姐妹们，我们不能够指望男人自然而然地分享他的心事。当然你可以说，你说佳丽，我有权利期望他跟我分享他个人的事。当然是的，你有这个权利。因为我知道，如果缺了彼此的分享，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没有办法更深入更亲密。但是我要说的是，姐妹们必须让这个男人呢有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分享。而他的方法呢，可能就是要先利用那列火车，一个人坐上去，把他载得远远的，没有干扰的，他去思考。那如果他在登上火车之前呢，你当然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感受，你可以很详细的告诉他你所经历的事情，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感受。就是光问他问题也没有关系，但是问问题的方法呢，你要态度低调一点啊，不要趾高气扬的去啊，好像是见到仇人那样子，也不要期待他立刻给你答案。还有问题不要太多，还有不要盘问他。也许呢，姐妹们会说，佳丽你太偏心了，你怎么都帮着男人说话呢？因为我告诉你，男人他也有脆弱的时候，尤其是在他要表达他内心感受的时候，是他最软弱的时候。在他软弱的时候，我们当然不可以欺负他了。那看戏我们都知道，一个男人呐、登上火车未必就是表示他离开你的身边，他不是一去不回的，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空间，让他好好的思考问题，他还会回来的。那因为啊，我们知道很多男人呢，他可能没有说一句话他就登上他的火车了，是不是？如果他肯说啊，抱歉亲爱的，我得走了，那可能你心里面呢还不会那么着急生气。怪就怪在呢，很多男人呢，他想去独处，他想去思考的时候呢，他没有放下一句话，对不对？举个例子，假如你们在一家餐厅里面，他如果需要有他自己思考的空间时间，他坐在那儿，他不会因此说啊，我去个厕所。或者是你们在车上，两个人在车上，他也不会临时停车走下来到路边去想事情。那如果一个男人他老干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太古怪了，一早把他这个否定了，对不对？通常呢，有95%的人呢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无论他身在何处，如果他要想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变得沉默寡言。那这一点跟女士大大的不同，是不是？女人可以一边想一边说，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啊，毫不会阻碍她表达她自己的忧虑啊，她表达她自己的主见。但是呢，95%的男人呢，他就会当场，他就会进入沉默寡言的状态。他还在你的身边，但是他不讲话了。那是因为他的脑袋里的思考的这个轮轴呢，是正在反复的思想你的话，可能他正在预备要做一个回应。当然，每个女人都期待他真的能做出回应，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如果他没有完全的把握，他也不会把回应说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跟她的丈夫或者是想跟她的伴侣男朋友和平共处并且保有亲密感的话呢，我们就得学习适应男人的这种暂时的沉默，不要像连珠炮一样的猛问他问题，以为呢问他问题他总要搭我啊，这样就可以延续这个对话。不是的，他一思考的时候 他就没有对话了。而且呢，一个问题不要一说再说，以为问久了，他一定会对你所说的有些回应。让我们也想开一点吧，沉默几分钟也不会死的，那这几分钟能够让这个男人有机会处理他的思绪，处理好思绪之后做出回应，所以这几分钟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你说真的几分钟吗？当然不可能是几分钟，有些男人想了半天他才能够理清楚他的思绪，那如果不是几分钟半天的话，我们也要给他这个时间呢。那等一个男人呢，他的技巧越来越熟练，他就可以能够在你说话的同时呢，啊，跟你一块儿并肩前行了。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并肩前行呢，是需要有两个人一样的速度，对不对？一样的速度，而且有默契，这个呢是要让他越来越熟练他的技巧的。当他跟你可以并肩前行的时候呢，可以说你们在沟通方面呢已经更进一步了，可以进入一个更深入的层次了。
是一道清晨阳光照亮了远方，是一场小雨下降洗净了忧伤，每一次黄昏夕阳都是我梦想，每当那小雨纷飞尽是清凉，阳光要最热情的爱给我心力量，小雨它为我哭泣陪我去流浪，美丽的小雨阳光从来不说谎，我们都是爱永远陪伴你身旁，
我们说即使是最美满的婚姻呢，当中因为沟通的管道被堵住了，也会发生这个冲突甚至争吵，对不对？如果 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您的婚姻关系里面呢，你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够疏解这种男女双方沟通中会出现的矛盾呢，您可以写信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分享您的好办法。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跟我说，佳丽，我真的是尽了力了，我尽了力我都没有办法能够改善跟我丈夫或者是跟我妻子的这个沟通中的矛盾，我们总是两句说不上就会吵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需要用的方法就是要祷告了。我有一位朋友呢，他告诉我，他说他常常为他的婚姻祷告，而这个为婚姻祷告中的重点呢，是为他的和丈夫之间的沟通呢，他祷告。他有几句祷告词呢，写给我看呢，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可以在这儿呢，跟很多朋友一起分享。他说，我常常祷告说，主啊，我邀请你的同在，一起住在我们的婚姻中，祈求你保护我和我的丈夫，远离任何沟通上的障碍，使我们能够常常分享彼此的想法、感情，并拒绝成为那无话可说的夫妻，教导我们两个人彼此坚定信任，可以与对方分享彼此最深处的盼望、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恐惧，甚或我们的挣扎。上帝啊，帮助我们两个人每天花一点时间跟你相交，好叫我们彼此间能够维持良好的沟通，教导我们如何坦诚地表达对彼此的爱。哦，我觉得这个祷告词真的是很棒，是不是？朋友们，如果您在跟配偶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在沟通上有困难的话，试着用这样的祷告，把你们的难处告诉上帝，并且让上帝成为你们之间这个爱的一个交汇点。好了，今天佳丽在希望之声电台的婚礼之后的节目呢，这个时间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在这里呢，我特别的愿意呼吁我们的朋友可以写信给我们的节目，把您的问题、把您的重担告诉我们，我们也愿意为您献上祷告。同时呢，我们也预备了一些光碟，这些光碟呢都是关于生理卫生方面的，也有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都是专业人士录制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呢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 @vohc.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要注明您的地址，还有邮政编码、您的姓名，那么更要告诉我您所要索取的是关于饮食方面的光碟，或者是关于生理卫生方面的光碟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